啊，好的，好的，啊，我也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是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赢得了完全的胜利，感谢你赐给我们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又将胜过仇敌的那个权柄赐给了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这个宝贵的产业，会活在恐惧和软弱当中。主啊，我们愿意来操练生命，效法基督。我们不仅要追求祷告上的神迹和权柄，更要在生命当中来追随主。求圣灵帮助你的众儿女活出自由和得胜。今天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进入你的同在，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托仰望，你与我们同在，你塑造我们成为真实的敬拜者，不管面临任何的环境。敬拜赞美都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愿我们每一天都能重新得力，靠你的恩典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道路上。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尊敬的各位家人、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的6月7号。在这一天的开始，我们一起来，用一颗寻求真理的心，我们走进今天的主题——敬拜的实际。在课程的开始，我想先抛出三个思考的问题。第一，敬拜和赞美是一回事情吗？第二，什么样的敬拜是神唯一接受的敬拜？第三，如何将敬拜带进我的生活？请大家带着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一起来进入课程。或许有人会说，我每周都去教会，也经常唱诗、祷告，这不就是敬拜吗？那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一提起敬拜呢，想到的就是音乐，唱赞美诗。其实，然而在那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当中，跟敬拜相关的这个字的话，是没有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那我也问过一些带敬拜的年轻人，问他们对于敬拜的理解，我发现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人呢认为敬拜就是唱圣诗一样的慢歌，赞美是唱快歌，也有人呢认为敬拜就是为了预备这个会众的心，接下来听讲道了。另外有一些人呢说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具体呢也说不出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些回答呢都让我们意识到。就是教导敬拜的这个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如果连带敬拜的人都不明白什么是敬拜的话，怎么能够带领会众进入到与神同在的敬拜当中呢？今天我们一起来透过圣经的真理，重新认识敬拜的本质，让每个信仰基督的人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敬拜者。那到底什么是敬拜呢？既然敬拜不是音乐。那到底什么是敬拜？敬拜这个 proskuneo 这个是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当中敬拜的原意呢是向神屈膝、亲吻，就好像狗舔主人的手一样，这个是一种全然顺服的姿态，意思就是他是主，我是奴仆。那在古英文 worship 当中，这个敬拜的意思是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证实我们所敬拜对象的价值。因此就是我们的优先秩序会展现出你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比方说，通过我们对金钱和时间的分配，就可以看出我们到底看重什么。举个例子。有的人为了去商场买东西，可以愿意花排很长时间的队来等一个停车位。 却不愿意为了去教会敬拜神而排队去等车位。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因为倘若敬拜是把神的价值献给神，那我们为了敬拜所付上的代价，会让神和整个世界知道我们有多看重神。我们要把最好的敬拜献给神的原因，是因为神值得我们付代价。因为在我们付代价之前，神已经付上他儿子耶稣生命的代价，来表示他有多么的看重我们。如果十字架证明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的敬拜也就证明了神在我们眼中的价值。所以，对神的敬拜，选择服侍神，都是因为神爱我，而我也爱神到了一个地步，愿意在接下来的这个年日一生的服侍他。我们这里要理解宗教和敬拜不同的地方在于，宗教会让我们感觉像奴隶，而服侍神是出于，自由爱神。一个敬拜者拥有，他的服侍，他的顺服。他愿意留在主人身边，完完全全是出于爱。所以敬拜的核心呢，就是承认神的至高主权。它并不是一场以人为中心的表演，而是聚焦于神的所事。它的属性是圣洁、公义、慈爱、全能、无限、不变，还有很多很多它的属性。就像在启示录四章描述的那些天使们，昼夜围绕着宝座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荣耀。所以，通过我们了解什么是敬拜，我们认识到敬拜不是我需要神为我做什么，而是神，你是怎样的神，我要单单的来尊崇你，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贯穿着我们的每一天。那基于我们，很多人会把这个赞美跟敬拜，搞混淆。我们来区分一下，什么是赞美呢？赞美它是敬拜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它是借着歌唱、话语。赞美它是敬拜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但是呢，它完全不能等同于敬拜本身，因为赞美它是更侧重于神的所作，他已经做过、正在做或者将来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他已经成就的救恩、正在施行的恩典、将要实现的应许，然后我们用歌声、乐器、舞蹈。甚至是感恩的话语，来将我们内心的热情外化。想象一下，当我们唱奇异恩典的时候，是在歌颂神的救赎作为；当我们为自己的这个病得医治感恩的时候，我们是在赞美他今日的怜悯。没有什么是比赞美神更有能力、更能改变生命的。赞美是神从里到外。改变我们的方式之一。每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当中改变我们，圣灵会软化我们的心，并将我们塑造成神喜悦的样式。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赞美如果脱离了对神本质的认识，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因为真正的敬拜是让赞美扎根于神是谁的真理土壤当中。我要赞美神。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赞美他就会变得越发的容易。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认识神，也爱神。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每天来敬拜赞美他的话，其实就不能够真的知道他是谁。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话语来教导我们要赞美神。诗篇147篇一节，神要我们歌唱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合宜的。神也要我们向他高举双手，诗篇134篇2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神还要我们用话语来赞美他，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神还要我们用舞蹈和乐器来赞美他，在诗篇149篇3节。愿他们跳舞赞美来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神也要我们与其他相信的人一起来赞美他。希伯来书2章1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所以与弟兄姐妹有机会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有力量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赞美当中将心思和眼光放在神的身上，主就会将喜乐倒入我们的身体、心思和灵魂当中。那重点，我们当如何来敬拜神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当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当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建立了关系之后，他便引导妇人明白最重要的事情——敬拜的实质。他说：“耶稣教导我们说，时候将到，如今便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遵守神的命令，才是真实的敬拜者。按着神的标准敬拜，遵行神的命令策略，也是具体表现出对神的敬畏。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外在的感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诗歌唱得有多好，按时参加礼拜，有11奉献或者各样的服饰，我们以为这样就是敬拜神了。不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有没有对准，真实的对准神。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符合神的标准？关于用灵敬拜，我这里想着重分享3点。第一点，人的灵，我们这里的心灵灵，其实指的是我们与神沟通的一个属灵的器官，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里提到了灵魂体，其中我们的灵是需要苏醒、降服、被圣灵来充满的。这是指我们的内心，或者就是指我们这个人本身对神的真正的敬拜，它与神圣的时间、地点、设备或者仪式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敬拜关乎的是关系。我跟神是带着热烈感情的一个互动的关系。神爱我，他全然接纳我，我也爱神，全人的委身于神。因此，不是说只有读经祷告才属灵，也不是说有了读经祷告去教会就是基督徒，而是基督徒会在内心与神连接，在意志、情感、洞察力上，对神有回应。第二点就是，圣灵的引导，让圣灵来点燃心火。曾经有一个诗班，长期按照流程来献诗，却渐渐地陷入了形式化。直到有一次，这个领唱的，童工被圣灵感动。他放下乐谱，以即兴的这个诗歌来敬拜，全场的弟兄姐妹都突然感受到他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状态，以及我们也感受到神的同在，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启示真理，点燃敬拜的热情，所以我们每次都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祷告，圣灵啊，求你来苏醒我的灵，让我们不再是凭着血气来敬拜。 第三点就是理性与情感的平衡。敬拜它需要头脑与心的结合，我们用理性来认知神的作为，如默想他的创造、救赎，然后我们用情感来回应他的恩典，比如喜乐啊、感恩啊、悔改啊。就像大卫在诗篇当中，他既用理性来细数神的律法，又用情感来呼喊：“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真正的敬拜就是让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恩典来触动我们的心灵。那耶稣提到是用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关于诚实，我也分享三点。如果我们前面讲到的用灵是一个内在生命的预备。那诚实就是外在生活的回应。这里的诚实有三层的含义。第一层的含义是基于真理的敬拜，最重要的是就是让神的话成为根基。我们要在真理当中敬拜，而这个真理唯有福音能够告诉我们拜的是谁。我们拜的这一位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是恨恶罪恶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神，是差他儿子来做赎罪祭的神。因此，我们是在认识神的真理当中来拜他。就好像我们。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我们对父母的孝顺，也是基于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知道父母的爱，我们对他们的孝顺就会真实而不虚假。我们对神的敬拜更加应当是扎根于神的属性以及他的应许，以及我们对他的认识。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如果一首诗歌，它的歌词违背圣经真理的话。哪怕它的旋律再优美，也不应该成为我们敬拜的工具。我们只有越发多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对谎言的识别能力才会增强，我们才会一眼能够识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第二点就是全人投入的敬拜，身体、情感和思想的完全合一。圣经当中记载的敬拜者，常常以身体动作来表达降服。比方说《创世纪》17章3中当中的亚伯拉罕俯伏在地，《撒母耳记下》6章14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所以，我们也可以举起双手来宣告神的全能。我们也可以屈膝，跪下来承认自己的软弱，用我们的身体的语言来印证我们内心的敬畏。同时，思想要专注在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的情感要真实。畏罪悔改时，我们会流泪；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喜乐，这都是我们真实的情感的表现。第三点就是生活的见证，敬拜不止于主日聚会。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可以诚实待人，在家庭当中。彰显神的慈爱，在困境当中，我们可以持守信实，我们就是在活出神的样子。敬拜他不是主日的角色扮演，而是每日与神同行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流露。也就是说，敬拜是在真理当中的敬拜，不是在虚晃里面。你的一切都是发自肺腑的，是心甘情愿的。是绝对相信的，诚实是我们对真正 真正君王的敬拜独有的特色，这个是在世界当中完完全全没有的崇拜，也不掺杂任何人性的诡诈的敬拜。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启示去敬拜他，与他建立关系，也按照上帝的启示去回应他。所以，我们不是去敬拜一个想象出来的神，也不是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敬拜。我们敬拜的是一位亲自向我们启示他是谁，他的属性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要我们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去敬拜。这个就是敬拜的规范。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接受耶稣，能够向众人为耶稣做见证，她这样的一个勇气和热情，背后肯定是因为她从耶稣那里得着了。因着她与耶稣的深入敞开的交流，带着感情，很真实的一个互动，所以她亲身经历了耶稣的医治。他有了新的生命和价值，随之他就带来了不一样的行动。我们了解他之前他远离人群，活在最终，现在他就走进了人群，去见证耶稣。我也相信每一个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耶稣的人，都会经历到耶稣爱的医治与真理的引导。干涸的内心要被耶稣他的怜悯来滋润，污秽的人会被耶稣的宝血洁净。每一个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耶稣的人，就会从黑暗走向光明，这就是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走进耶稣的人，就会真的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因为他无限的爱和怜悯。也因为他在真理里面，给我们的规范和方向，这些都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上面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来学习什么是敬拜，以及该如何敬拜。现在让我们暂停片刻，来为自己做一次属灵的体检吧。我们从敬拜的动机和方式两个方面来自我省察。我们省察，我们敬拜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呢，还是单纯为了荣耀他？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曾经在聚会当中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远远胜过了神怎么看我？我们还可以思想一下，我是否曾经被敬拜的一些仪文捆绑，而忽略了与神的心灵对话？我是不是可以接受一些不同的敬拜的形式？比如说静默祷告、小组敬拜，而不只是单一的诗歌敬拜。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体检，可以帮助我们来自我省察。也求神来光照我们。如果与神的命令有偏差的地方，我们就要及时的回转过来。那下面也有一个很小的操练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每天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花5分钟，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就可以花5分钟的时间来宣告神的属性。每天宣告一个神的属性，然后来赞美他。比方说，你是信实的神，然后我们就因着他的信实，我们来赞美他，赞美他曾经做过的、现在做过的以及将来要做的。我们也可以在通勤的时间用纯音乐，来安静自己的心，然后我们来默想他的创造。我们也可以每天建立一个敬拜清单，来记录神的作为。相信这些微小的行动 可以帮助我们让敬拜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习惯。我们生活敬拜团契并且及时的做见证。对基督徒来说，时间是指向将来的。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他在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说："我乃是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又说："要过圣洁的生活，这样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因此，在基督里成长，就是在期待与盼望当中成长。知道我们得赎的经验，要完满的成就在那将来的国度当中。对谦卑相信的人，上帝在地上的殿就是通向天国的门。所有赞美的诗歌、祷告。为基督做代言者所传讲的话语，都是上帝命定的方式，为要预备他的子民，加入天上的教会，加入那个更崇高而且毫无玷污的敬拜当中。课程进行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课程开始。我提出的三个问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到这里就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敬拜和赞美是一回事吗？通过上面的学习，我们知道完全不是，它不是一回事。那什么样的敬拜是神唯一接受的敬拜呢？约翰福音4章23节，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时候将到，如今便是了。那真正拜父的，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如何将敬拜带进我的生活呢？当我们有对敬拜有了正确的认知，并且谦卑顺服，然后借着上一页我提到的每天的这样的操练，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将敬拜内化成我们生命的习惯。相信这三个问题也可以帮助你，来回顾到整个课程的内容。那根据《创世纪》第4章的记载，该隐和亚伯为我们启示了两种敬拜，两种结局。在第4章的记载当中，该隐是农夫。亚伯是牧羊人。有一天，该隐将土地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使得该隐十分愤怒，最终杀害了亚伯。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来深入的思想一下，为什么耶和华？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在犹太教文献当中，对该隐和亚伯献祭的故事呢，是进行了更详细的一个解释和补充。因为他们说就是在塔木德中的一些拉比认为哈，就是该隐和亚伯他献祭的动机和态度不同。亚伯他是献上了他羊群当中最好的部分，而该隐呢，只是献上了普通的农产品，因此上帝才看中了亚伯的供物。此外呢，他们说该隐的祭品有可能是亚麻，那这种作物呢，会耗尽土壤当中的养分。还有的拉比认为，该隐的献祭并非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爱，而是出于自私和傲慢。因此，他的供物被拒绝。基督教文献当中也对该隐和亚伯献祭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些早期的教父，他认为亚伯献祭的时候是怀着信心，而该隐缺乏信心，因此上帝才悦纳了亚伯的供物。 亚伯献上了他羊群当中头生的即最有价值的羊羔，而该隐只是献上了一些普通的，土地的出产。这表明他缺乏热情和那个信心。所以从不同的这些基督教的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献祭者内心的动机和态度，才是上帝是否悦纳这个祭品的关键。真正的献祭应该是来自对上帝的信心和爱，而不是出于私利和或者虚荣。该隐的敬拜，他献上地里的出产，看似虔诚，却隐藏着嫉妒与骄傲，无视神说的就是血祭预表着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结果他的敬拜被拒，走向杀戮，最终被神审判。而亚伯的敬拜，他献上了羊群当中头生的，顺服神的法则，用信心来敬畏神，结果就是蒙神悦纳，成为因信称义的榜样。关于该隐和亚伯如何献祭，圣经当中并没有给出我们很多明确的答案。那刚才分享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文献，它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但是都强调了献祭的动机和态度的重要性。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也提醒我们，献祭的价值不在于祭品本身，而在于献祭者的心态和动机。只有怀着真诚和敬畏的心，才能使献祭真正成为连接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相信这对我们今天学习敬拜也有一个很深的启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用信心来宣告：我是灵，我要用灵来接触神。我们拒绝肉体的敷衍，我们要让我们的灵来苏醒，与圣灵相连。我拒绝一切不合真理的敬拜。我们要以圣经为准则来修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虚假。我们来宣告，从此刻起，敬拜是我生命的呼吸，让我们对神的尊崇，就如同呼吸般自然，贯穿着每一个我们生命的清晨与黄昏。有一个行动呼召，就是我们可以每天来选择一个神的属性。比如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我们每天选择一个属性，然后用祷告、用默想，或者记录的方式来写下心得，让我们可以用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开始一场敬拜生活化的一个实践之旅。最后，让我们用诗篇86:9来共勉。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来荣耀你的名。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流动的赞美诗，不仅仅是为了舞台上的掌声，而是为了宝座前的微笑。当我们学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尊主为大，终有一天，我们也会与千万个天使、众圣徒一起，在永恒当中俯伏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愿神赐福我们，也愿使我们成为用灵与真实敬拜的子民，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阿门。